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谢佐仁，欢迎收听《基督徒看天下》。今年四月，美国国家地理杂志学会公布了源自于西元三或四世纪的尤达斯福音。这份由古科普特文所抄录的古经，透过科学鉴定，确实是古代的文物。但是经文中对于耶稣基督与犹达斯的关系提出新的观点，与一般人熟知的新约四部福音所说的内容迥然不同。那上星期我们曾经在节目中介绍了犹达斯福音，也谈论到教会判定真经未经的几个标准，以及提到直到第五世纪才确定了新约圣经的内容。那这个过程是否有争议呢？那今天我们很荣幸再次邀请到台湾天主教辅仁大学神学院教授穆弘智神父到节目中，与听众朋友一起来谈一谈这个话题。穆神父您好。
你好，大家好。
是，神父首先是不是可以请您跟我们的听众朋友再稍微复习一下，这个新约圣经到底有哪些部书，哪些部福音跟书信，那这样的一个权威名单是怎么样出炉的？为什么这些编入新约，其他没有编入？
先我们要记得了，因为我觉得大家背好了是很重要的，以后去查会比较容易的。在我们的新约派列的先有福音，四部福音，
是，
这些是马窦、马尔谷、路加、罗万，
是，
这是新约的见面四本书，占的三分之一以上的，
是。
以后有一本叙述性的讲教会的初期的某一些历史的一部分，叫宗徒大事录。
是。
宗徒大事录以后就该是书信。书信的安排是这样的了。先有归于保禄的书信。以后是不是保禄的了。有时候叫公函的。保禄书信的安排的是先那些给团体写的，以后是一些给个人写的。无论是对团体或是对人写的安排的是按长度，这个要大家注意到了。
嗯哼，
因为我们现在比方说哥林多前书的意思是说放在前面的了，不一定是时间写在前面的了，是排在前面的了。所以具体的有罗马书信、哥林多前、哥林多后、加拉大、厄弗所、腓立比、哥罗森、德撒罗尼前、德撒罗尼后，有这九封信，这是给团体的。有另外四本是给个人的了，有提摩的前、提摩的后、提多和腓勒蒙。这十三封信是所谓的保禄主体的。保禄书信之外还有另外一些书信，首先有致希伯来文，这希伯来人书信，致希伯来人书信有段时间也归保禄的了，可能以后按你所问的问题应该讨论这封信的了，可是现在大概故事是这不是保禄写的，至少全部的内容的了。除了保禄以外还有波多禄前和波多禄后，有雅各伯、犹大，不是犹大斯，耶稣有两个门徒，叫原文叫中央的名字是完全一样的了，就是我们在中文翻译的有犹大和犹大斯，就是那个出卖的，本来我们说讨论的那个
出卖的。
OK， 还有，若万一二三信，最后的一本书是摩西录。摩西录也有过他的故事了，在进入纲目也不是很容易的进入这个名单，所以我们有的就是这一些了。
是，那神父，我很好奇，就是上星期我们曾经提到说，直到第五世纪才确定了这些内容，那是这过程有没有什么争议？它怎么出炉的？那刚提到说，新约圣经一开始是四部福音，四部福音都是讲的基督的生平故事，都是一样的，既然是重复的，为什么四部都编入这个新约？
哦，这个又提到另外一个很大的问题了。好，首先，早提到福音好吧？的确，在第二世纪末，大概175年左右，有一个人想办法把我们这些圣经介绍的四部福音写在一起的。
嗯，
写一个作品叫《Diatessaron》，意思是说经过四个。
哦，
就是说把四个就放在一起了。
嗯，
我们可以了解，那时候书是非常非常贵的，不可想象的了。
是。
一张纸可能是一天的工作了，所以想想一本书是多贵的。因此假如有人能有一个比较综合性的呢，省略很多是重复的呢，就会有更多的人能有全部的了。可是教会没有接受了。
为什么？
因为教会认为天主所默感的呢，是我们有分别的那四部书信的了，而不是一个人以自己的权威写了一遍东西的，所以教会没有接受这个了，甚至于禁止用的了。好，所以会有谁做这样的一个决定？
对，
重要的是团体的，在每一个团体的，他们开始用一些信，一些可能首先是从保罗的书信，该以后也有所谓的那个宗徒们的经验。就是我们现在所说的福音，可能是从那边开始了，认为为建设团体，为培养信仰是有帮助的一些文件。不同的地方的教会会看另外一个教会的呢，就有沟通，说我们用的这些书，你们用的哪一些呢？等等的了，所以大概有这样的建立一个共识的了。开始需要了一种名单的，就是因为我们从这两个星期所讨论过的那些诺斯派的了，
是，
就是因为有些人用宗徒的名词的一些文件的了来兑现自己的思想，而教会认为这个不是我们的信仰，所以开始感觉到需要有一个比较正式的名单，
是
让大家知道了概念哪一些书，不概念哪一些书，尤其是不概念在公开的，在教会的聚会里面，我们说在礼仪当中的了。所以大概从第二世纪到第中到第三世纪的，就开始感觉到有这样的一个需要了。我们所保留的最古老的一个名单，很像我们现在有的这些我刚刚列出的那些了，是应该是第三世纪初的一个名单的了。
所以到第三到第五还有一些变动，
还是有些变，不止还有一直到第四第五了。比方说所以困难进入的呢，是比方说末世录，理由是因为在里面有一种道理，好像所谓的千年的道理，就是说好像耶稣要来在地上千年之中作王，所以把这个当作一个历史的事情的了。这个教会很少了不接受这样的一个解释，这是因为在罗尔默示录有一些话好像暗示到那一点呢，有很多人用了信仰的标准的了，对这本书有怀疑的了，
是
到最后因为有的教会认为是罗万若是耶稣的门徒的那个了，所以还接受了，不过有大的困难的了。同样的，比方说在西方教会，西方教会的意思是说罗马，罗马以西，东方是地中海的东方的了，希腊等等的了。西方教会不太接受是希伯来书信，因为有某一些道理好像是有一些异端之所发挥的了，所以怀疑这样的一些话好像是太严厉的，太严格了，人一收拾的好像一犯罪就应该开除了，没有救了，
太严厉了，
太严厉的那些了，所以在教会的或是教会附近的了，有些端的有这样的一个严厉的态度了，因此教会西方教会很怀疑的了，可是因为东方教会都非常肯定的这本书的价值等等的了， 到最后才有了这样的一个故事了。不过我应该知道了，我说是故事，真正的有正确的一个教会的文件来肯定我们所接受的书在新约的是第十六世纪中才有了，十六世纪中在特立顿大公会才有了一个正式的教会的以教会的权利定的名单的了，到那时候才有了。从第五世纪都是非常非常有这样的一个故事，就是还没有那样的一个具体的有权威性的了，有权力性的了的一个名单的了。
那神父，我很好奇哦，那在这个规定是规定，就是组成的这样的一个名单的当中，有没有人为的因素介入？
哎，有人为的因素。对了，我现在想起来了，介绍了这个谈论的那个犹大四的福音，我说好像是有一句话是说，哎，生气的主教。所以我想可能有些人一听到了或者看到这样的一个说法，认为有一个主教甚至于戴主教的帽子了，左手了，在船上的了，来到他的图书馆说这本书不要了，这本书要了。
是不是这样子呢？
不要，要完全不要了。但是我们应该知道了，教会总开始是有一个组织的教会。
是。
到了第一世纪末，第二世纪初已经有了以后我们所认识的一个地方的呢，有一个人叫监督，我们翻译的为主教了，原来是监督，所以他有责任保护这个团体的，不要接受了不是我们从起初所得到的信仰的了。所以那样的一些人当然应该特别注意到了写的，尤其是在端地里面念的什么书，因此会说这本书不可以用在我们的端地里面。在教会有权威是一个事实了，有权力是一个事实，有组织总该是有了，但是这个不是说一个个人以自己的喜好了就选这本或是丢了另外一本的。我刚才说是每一个主教可以说了，我们要用现在的名字了，每一个主教在他的地方有这样的一个责任，不过他们也彼此之间有来往的了，所以不只是一个人的决定的了，是有一个故事的了，
是
不同的端地的故事。
那神父，我还有另外一个问题，我也很好奇，就是说随着这个今年四月这国家美国国家地理杂志学会他公布的这个犹大四福音，那也有我们也提到也有很多其他的文件，就是目前还没有被教会所接受列入正式这个正式经文的，那陆陆续续的总会发现有考古啊，总会发现一些古代的经文，那在发现陆陆续发现这么多的文件这么多的经文之后，那漫长的这个时间里头有没有可能我们的新约圣经有一些增减，有一些删掉，有一些新加入，有没有可能？
就是为天主教会的了，这个名单是定好了，不会减，
不会
加上新的了，也不能删掉一个了，一本的。可能别的基督的宗教的教会有不一样的看法了。我记得看过了一句话是说，有一个老师说，一个信教的老师说，我们有一个不完全确定的呢的名单，论一些不可说物的书，所以我们有一些不可说物的书的能错误的名单。
好绕口，好像太绕口令。
是他的说法了，就是我翻译的，但是我是英文看的了。所以反正他的意思是说，我们能肯定这些书都没有什么错误了，但是我们不能说名单是正确的，完全正确的，可能有意思是说可能有别的要增加等等的了。我这个不是 我们天主教的道理，
就是基督徒新教他们认为
有
开放的，
有的有的可能是开放的，对。
OK， 那现在回到就是我们当初这个看到这个国家地理杂志学会讲到这个尤达斯福音哦，那也引起了很多人的回响，就讨论这个尤达斯这个人。因为在我们所熟知的圣经四部福音里头，对于尤达斯的说明叙述很不是很多，算相当少的。那我们也都很好奇，如果说尤达斯是耶稣的门徒，又是他那么信赖，十二个门徒是跟他关系非常亲的，那他应该不会为了一点点赏金就出卖了自己的师父啊。那如果尤达斯福音所说的不是真的，不是耶稣基督授权说，哎，你要出卖我，以完成我救赎的使命，那么尤达斯为什么要出卖耶稣呢？
是要注意到这个钱，因为可能我们给钱的重要性的是没有在新约有那么重要的。比方说我们可以看在《使徒大事录》第一章十六节，波多禄描写这件事情的了，他说犹大斯是那举步耶稣的领导者，就是领导那些带步耶稣的人。
嗯，
所以他没有讲他是出卖的了，
哦，
他只是说领导那些人，这是圣经的话。
是
在马尔谷福音，犹大斯自动的去跟司机长谈的了，就是不是要钱的了，
是
他们很高兴的了，许诺要给他钱，
是，
不过这个钱是以后的了。
是，
所以看起来马尔谷也不认为动机是为了赚那个钱的。
是
在路加福音，犹大斯也是自动的去的了，可是给他钱也是以后才提的了。
是
在马窦福音，好像犹大斯问你们要给我什么，可是他也没有是说我要钱的，我要多少，只是他们一听到了就答应给他30银币的，那犹大斯满意了。所以我们看在这些了，钱是有一个因素了，不过好像是以后犹大是出卖耶稣，不是为了得到这样的一个钱。
那他为什么呢？
小问题就是这个。在比较古老的传统的呢，看起来钱不是最重要的动机。马窦也讲到了，以后看耶稣所发生的事情的呢，犹大是首先的一件事情是把钱还给他们的了，还给司祭长，他们不要了，所以他丢在那边的了。他们又买了一块地了，就是看起来这个不是钱，但是福音都相当清楚了，把这个行动归撒旦，是说是不对的事情的，所以同时有这两件事情的。那么是为什么？是不是真正的出卖？犹大斯的行动是出卖耶稣吗？还是犹大斯是被骗的了？是被利用的了，是不是在传统的了，从结果的了，不能接受的结果了，很可恨的结果了，来把这一个转到原来的开始了，这也是不能完全否定的，有这个可能性。我讲一个例子了，几十年以前有一篇呢，一部电影的了，是拿撒勒人耶稣，
是
相当普遍的，大家都看了。我知道他那边的那部复印的呢，有些顾问的呢是天主教的圣经专家，
是
啊，在那部复印很明显的描写犹大斯是被骗的了。到了某一个时候，耶稣被捕了，送到公议会的时候呢，他愿意进去的了，他说我应该参加这样的一个 meeting。
嗯，
可是那一个司机跟他说，没有什么聚会的了，有的是一个审判。
嗯，
那时候犹大斯才发现的了，但是被骗的了。
嗯，
但是被利用的了。
嗯，
这是可能的了。我们看的福音，讲的是出卖了，可是不讲的是有钱买的了。
是。
那他的问题是在哪里呢？是失望了，对耶稣失望了， 是没有相信他，不了解他是谁呀、啊？可能比较深的问题就是这个了。犹大斯本来认为耶稣应该是不一样的了，不是这样的了，而对他失望了，对他没有信心，因此以后发生不是按他所想的了，就把他自己自杀了。这是一个可能性的。我想我们讲钱是有一点太简化了，就是了。
是。
问题应该是比较深的了。问题是一种就失望，一种不相信。
是。今天非常谢谢穆神父到节目中带给了我们这么多可能性的启发哦，真的非常谢谢神父，也非常谢谢各位听众朋友的收听，我们下星期同一时间空中再会。